结果你看见吗？这一次他又是在旷野摆设宴席。不过大家记得，这一次在旷野摆设宴席都不是犹太人，都是多半都是外邦人。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为什么经过那14个，为什么经过那18个月？那18个月就是我们的主要让门徒们明白，要让他们明白，你们眼睛一定要明亮。为什么有？为什么5000饼5个饼？为什么叫5000人吃饱？为什么在东岸叫4000人吃饱？他们应该懂得这两件事是一件事，甚至于呢，到推罗西顿那个这个饼渣的事，那件事也是一起的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的主经过那18个月，就是要让门徒们知道他就是天上来的粮。不过很可惜，门徒们像瞎眼了一样。你记不记得最后他们要离开加利利的时候，他们坐船到哪里去？到伯赛大去。在伯赛大的时候，那么他们呢，他们在谈论间呢，听见主耶稣讲到这个教的时候，他就以为说呢，主耶稣可能觉得他们没有带饼，然后主耶稣就叹一口气，因为他们只有一个饼啊。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呢，就好像把他们带当做这个幼稚园学生一样，就告诉他们说，那5个饼2条鱼5000吃饱，还剩下多少零碎呢？他们就像小朋友一样举手说12个零碎，12篮。然后再问说，那么那个4000人呢，那么有多少零碎？他们说7个。主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主耶稣为什么从波大尼到波大尼绕整个加利利一周呢？目的就是要门徒们明白那块饼啊，他原来就是那块饼啊。为什么在加利利附近？因为加利利可以说是谷仓啊，加利利所有的黄金的和田所出产的大麦和小麦，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那块饼。所以如果大家到加百农去的话，你今天会看见很多很多的磨石，那就是说那一带不光是产麦的地方，而且也是把麦变成饼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试着要让门徒们明白说，他就是那块饼啊。所以很稀奇，等到了伯赛大以后，那么主耶稣遇见一个瞎子，他就开他的眼睛。事实上主耶稣是要让门徒们知道，门徒们就是那个瞎子。我们的主所以一路上训练他们，帮助他们，就是希望他们眼睛能看，能看见说，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带他们经过从波大尼到波大尼，经过加利利一周呢？原因就是让他们经历5000人的神迹，4000人的神迹，而这些神迹他们都参与的。但是最重要，他们要懂得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主原来就是那个粮食。但是他们懂吗？他们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他们就明白过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经过18个月，那个焦点是什么呢？焦点乃那块饼。因为在加利利的四周围，我们知道那个是大麦小麦是全国整个迦南是最好最好的地方。结果呢，我们知道等到麦子成熟的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麦子结果最后压碎了，是经过磨子磨成碎了，本来是一颗一颗黄金的籽粒，现在呢好像都不见了。然后呢经过油，然后把它粘在一起，然后最后经过烤才变成饼。所以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说，如果它是一块饼的话，那就是说它一定要经过这些手续才可以。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主是我们天上的粮，因为他为我们，不止他那个生命是麦子的生命，那更重要的，他不光是出熟的果实，更重要的，他也为我们经过十字架的那个烤箱。那最后你看见吗？在最后他给人类的，他给整个世界的，乃是那块饼。那这块饼不光是为着犹太人，也是为着外邦人，乃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这个是18个月门徒们所学的功课，从伯大尼到伯大尼。那么等到 快走完这条路的时候，主耶稣有一天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叫做腓立比，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一次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就问彼得说：“你说我是谁？”那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然后呢，主耶稣也把他自己启示给彼得说：“我还要告诉你，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现在门徒们不只认识基督，也认识教会，但是更奇妙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从此主耶稣才告诉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换一句话说，他们跟随主这么久，他们天天和主在一起，他们饿了主负他们的责任，他们渴了主也负他们的责任，他们遇见风暴了主平静风和海，但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主心中一直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他们。那个秘密是什么？那个秘密就是有一天要上十字架，他们不要上十字架。那么这个他们从来不知道的，所以彼得就说你万不可如此。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现在弟兄姊妹，主耶稣不只是世界的粮食，也是他们的粮食。他们生命长进了以后，现在弟兄姊妹，等到时候将到，生命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现在我们主要让他们学更深的功课。在这个以前来跟从我就可以，因为我们主就是生命的泉源，你只要来到他面前，你就有供应，来到他面前就满了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来就可以，做主的门徒什么条件都没有。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接受了主那么多的恩典，等到生命的饼喂养你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你长大了，那这个时候让我们记得你要开始走路了。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感谢主，你看见是躺卧在那里，但是羊不可能躺一辈子的。所以等一等，你看见他要带着羊开始走路，他要为我，为这个，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然后你才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让我们记得，我门徒们跟随主18个月，他们的确的确经历我们的主是他们所有的恩典，是他所有的供应。但是现在等到主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我们主终于把他心中的旨意要告诉他们。如果要长大的话，你要走路才可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主耶稣才告诉他们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不止如此，从那一天开始，如果他们要跟随主的话，他们就要开始背起他们的十字架了。然后过了8天，我们知道那么有3个门徒和主耶稣就上了黑门山。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的主应该可以升天的。现在你看见吗？葡萄已经成熟了。葡萄成熟的时候，那可以说是葡萄生命最骄傲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变化山上，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但是不能。我们知道葡萄的功用并不是一串一串的葡萄给人欣赏的，不是。我们知道葡萄最大的功用乃是有一天被投在酒榨里面。等到投在酒榨里面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整个的葡萄不成样子，被践踏在那个酒池里面，被践踏，慢慢的被撕碎了，被撕碎了，被撕碎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那个酒就从一个大的压酒池经过管子就流到小的压酒池，从小的压酒池那个葡萄美酒就供应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在橄榄山上，我在黑门山上是葡萄成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祝棚节嘛，祝棚节就是收藏水果的时候，尤其是葡萄。所以你能够想象说，我们的主其实他可以升天了，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他永远是神的独生子，他不能够带领着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去。不光是我们罪的问题不能解决，而且呢，你看见吗？我们不能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感谢主，他为着要把他的生命分给你和我，本来生命在他里头，他是独生子，现在呢，他这个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你看见吗？从一个生命就分给许多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苦难 就好像葡萄经过酒榨一样，葡萄经过酒榨，结果就撕碎了，撕碎了。但是为什么撕碎了？因为要把生命给出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条路，把生命供应那条路，你必须从黑门山，必须从宝座上下来，一直走走走。你是丰富的，不错，就是因为你丰富，你需要谦卑；就是因为你丰富，你需要越走越走越降，越降低，越走越卑微，一直走到哥哥他山，而且起头一直走，走到这个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你肯不肯呢？所以不要忘记，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把生命给别人。十字架道路乃至告诉我们，是一路南下，而且一路卑微的，越走越卑微，越走越卑微。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能把生命供应出去。那么弟兄姊妹，就在约旦，在外约旦那条路上，主耶稣几次告诉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请我们记得，这条路呢，就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路。这条路走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得吗？等到快到耶利哥的时候，又碰见一个瞎子，主耶稣又碰见一个瞎子。那么等到碰见瞎子以前，又碰到门徒们做一些糊涂的事，不明白，跟主半天还是不明白。原来那个时候啊，彼得跟不是雅各跟约翰呢，他们就求他们的妈妈，求他们的母亲啊，跟主耶稣说情说相，希望呢等到主耶稣得荣耀的，因为他们那时候觉得上耶路撒冷一定是要德国降临，一定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要坐在王位上，所以他们要的是宝座。他们呢就告诉主耶稣说，好不好，你德国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约翰的母亲啊是主耶稣的姑妈，所以姑妈的话好像比较有用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拜托两个兄弟，就拜托他们母亲呢去对主耶稣说。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以这些门徒们跟随主走了这么多长的路，他们还是不大懂，他们所要的还是宝座，他们所要的还是宝座，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一共有12个门徒，如果两个门徒完全包围了，那别的门徒难怪很恼怒他们，所以难怪他们一直争谁为大，因为事实上就有两个宝座嘛，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那么全部都能包办了。但是弟兄姊妹，主没有说宝座的问题，主只问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到了快到耶利哥的时候，那个问题不是饼的问题了，那个问题现在是杯的问题。门徒们现在不明白的是杯的问题，而当初呢，我们知道说在伯赛大他们不明白的是饼的问题，但主耶稣给他们看见说，这个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需要经过磨，然后需要经过油，然后需要烤成饼，所以那块饼就产生了。现在门徒有一点明白，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让他们带领他们从伯大尼走到伯大尼呢？就是让他们看见说，就让他们看见说，他们从黑门山走下来的话，就表示说生命到最高峰要分给别人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条路最中心的问题，中心的焦点是什么焦点呢？乃是杯的问题。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葡萄呢需要经过酒榨，经过压榨以后，然后呢才是酒的。所以现在大家记得吗？如果你读以色列旧约的历史的话，以色列的月历是农历，以色列的这个日历呢是分两个循环的。第一个循环是大麦和小麦，就是围绕着逾越节，是以逾越节做中心的。那么第二个循环呢，是以祝棚节做中心的，就是橄榄跟葡萄。那么我们记得这是两个不同的循环，这样是完成了整个这个日历的循环。所以迦南的特点是什么？迦南特点就是第一个循环所产生的麦子，和第二个循环所产生的油和酒。所以现在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做迦南， 那么一个是饼所代表的，一个是杯所代表的。杯里的酒是因为葡萄经过压榨，最后才变成酒。